瑞士冻结俄罗斯央行，助乌克兰重建，俄罗斯求生改抱人民币被骗，习近平接见500名海外华人下指令，美国出手再断触角，美国打算立法应对中共经济胁迫，跨国公司将决裂中国，美国新投资移民计划 EB5 大受中国人青睐。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12号星期五，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钟嘉慧，以下请收看详细内容。俄罗斯不仅是在战场上面临全面溃败，而且还面临致命的金融问题。5月10号，美国首次将一名俄罗斯寡头被扣押的美国资金转交了给乌克兰，与此同时，瑞士更是宣布冻结俄罗斯央行的资产，帮助重建乌克兰。俄罗斯急于求生，紧找人民币，但结果亦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在11号，美国司法部长加兰 Merrick Garland 批准向基辅政府支付一笔资金，他说这是美国扣押的来自俄罗斯寡头马洛费耶夫的资金，指出马洛费耶夫为推动克里米亚分离主义的俄罗斯人提供了资金。值得关注的是，这亦是美国首次将扣押的俄罗斯寡头的账户资金转给乌克兰。与此同时，今日瑞士政府网站发布声明说，冻结了俄罗斯央行在瑞士持有的大约74亿瑞士法郎，并且发布声明说，预计会将这些钱用在重建乌克兰上。评论节目关键时刻提到，现在欧盟要商讨如何重建乌克兰，连瑞士中立国亦要站边，拿它最重要的金融信用来做赌注，亦是看好乌克兰的转机。而瑞士的做法可能会打响第一枪，因为现在各国扣下俄罗斯央行和寡头的资产大概是3300亿，如果欧盟制定一个法律的话，很有可能俄罗斯的这些钱都会用作重建乌克兰的资金。俄罗斯除了在战场失利，还面临着金融的致命一击。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被欧盟和美国制裁之后，俄罗斯的对外贸易大量依赖中共，加上缺乏外汇，亦因此和中国采用了用人民币结算。但是现在人民币已经成为俄罗斯经济的包袱，可以说人民币崛起害了普京。虽然中俄鼓励企业用两国货币进行贸易结算，但莫斯科至今一直抛售人民币。近期俄罗斯央行还发布了题为《俄罗斯金融部门和金融工具概览》的研究报告，报告指出人民币卢布贸易结算存在问题，警告说俄罗斯的进出口商在用人民币来进行贸易结算时会遭受货币风险，因为人民币是不可以自由兑换或有限兑换，而且具有波动性较高的特点，和美元和欧元相比较，人民币兑换市场往往不太发达。俄罗斯央行称，自今年以来一直抛售人民币而买入美元和欧元，但是4月10号一日，俄罗斯央行就抛售了大约3.2亿元人民币，而4月7号到5月5号期间又抛售了价值746亿卢布的人民币。俄罗斯央行称，当我们用人民币买第二些国家的商品时，结算的时候，这些国家却要求我们用美金和欧元支付。另外，俄罗斯央行副行长图林 Dmitry Tulin 表示，俄罗斯在2月和3月亦大量地抛售人民币，他指责中共当局禁止中企接受人民币付款。他说，尽管人民币已经成为莫斯科交易所的主要交易货币，中国现在亦是俄罗斯最大的贸易伙伴，但中国央行不希望用人民币流通，亦就是中国希望获得美元和欧元。但俄罗斯曾经对能够用人民币作为美金和欧元的替代品抱有很大希望，但这种希望破灭了。卡内基俄罗斯欧亚中心非常驻学者普罗科彭科 Alexandra Prokopenko 表示，俄罗斯利用人民币进行交易结算 在越来越依赖中共的情况之下，亦将无法获得先进技术，最终会损害国家经济。这个行为无疑是正在自掘坟墓。近日，习近平在北京会见了参加第十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的代表。习近平亲自接见500名海外华人，那对世界释放了什么信号呢？与此同时，美国在5月9号逮捕了波士顿的亲共侨领梁利堂。据中共官媒报道，5月8号习近平会见了500名海外华侨华人，这些人是来自世界1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华侨华人社团负责人。这次陪同习近平接见的还有王沪宁和蔡奇，这也是继2019年5月习近平第二次高调会见华侨华人代表。从中可见习近平对海外统战工作的高度重视。据报道，中共统战部部长石泰峰在当日开幕仪式上的讲话称，海外侨胞具有融通中外的独特优势，是连接中国和世界的重要桥梁和韧带，要求大家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征程上谱写新篇章。时评人士周晓辉分析，看来中共对这些华侨社团代表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2019年中共统战部部长对华人社团负责人提的要求是要他们以集思想为指导，促进和平统一等。如今中共的要求是在世界上推动中共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实际上进一步暴露了中共的野心，就是企图在全球建立好像中共一样的专制极权社会主义国家，那对世界而言是个极为危险的信号。周晓辉说，在遭到外国政府冷淡对待之后，北京高层似乎仍未放弃这个野心，除了继续用金钱利诱一些小国之外，还将目光转移到分散在世界各地扎根在当地的华侨华人，希望通过对他们的统战，通过他们对所在国家、社会和政府的渗透，来推进中共的野心。而参加会议的近500名华侨华人，基本都和中共政府存在或深或浅的关系，他们既然接受中共的邀请，就明白付出才有所得的规则。他们之中如果绝大多数人遵从中共的指令，将中共那一套悄无声息地散播到各国，所造成的危害是深远的。目前美欧就深受其害。5月9号美国出手，将波士顿的亲共侨领梁利堂逮捕。梁利堂是纽英伦梁氏公所元老，亦是该公所出席中华公所的代表。2019年他参与创办大波士顿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担任副会长。他被起诉的罪名是非法担任外国政府代理人。另外起诉书提到，他向中共政府提供波士顿地区的个人和团体的信息，在美国组织针对亲民主义异议人士的抗议，向中共政府官员提供美国境内异议人士的照片和信息，向中共公安部提供潜在可招募的人名。而这些行为从2018年左右一直持续到2022年，联邦法庭预计在11号举办拘留听证会，来决定是否给予保释。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谢田教授认为，这应该是这个反映出来习近平对海外统战重视，但实际上亦同时讲明另外一点，中共亦特别需要这些海外第五中队，这些海外亲共人士的协助。同时因为在中国国内经济社会都陷入了危机四伏的状况，在国际上这个日益孤立被欧美围追堵截，马上就成为众矢之的的世界公敌。在这个时候呢，中共特别希望亦需要，就是说海外这些亲共人士特务有所作为。我估计这次邀请这些人参加这种会见呢，可能更多是给他们下达命令，留任务给他们配合。中共在最后走向穷途末路这一段能够在海外做一些什么，但这种做法本身呢，实际上亦非常愚蠢。比方说翻了去一些所谓的侨领， 而家已经被呢个美国政府盯上啦。佢自己自投罗网，暴露咗佢哋同中共喺后面背后合作嘅一啲行为。所以呢啲人嚟讲，好可能以后会出现更多嘅调查，甚至逮捕。美国国会众议院规则委员会5月10日针对中共经济胁迫召开咗听证会，打算同美国理念相近嘅合作伙伴商讨一种新战略嚟阻止中共嘅经济胁迫。而耶伦喺11日话，正在召开 G7 峰会上已经讨论如何应对。众议院规则委员会主席汤姆科尔 Tom Cole 表示，中共一再使用经济胁迫来制定对他们有利的政策，或是对不喜欢的主权国家进行报复，这不仅损害了美国的利益，亦破坏了自由和独立国家的主权，同时亦威胁到关键供应链的稳定。科尔和众议院外交委员会资深成员米克斯 Gregory Meeks 等人已经提出了2023年反经济胁迫法案，要追责中共。法案将通过降低商品关税、出口融资和贷款担保，为遭受经济胁迫的美国盟友提供有针对性的救济，同时将增加对那些从事经济胁迫者的入口关税。在听证会上，亚洲事务资深副总裁车维德 Victor Cha 表示，自2008年以来，包括日本、立陶宛、挪威和澳洲在内的18个西方和亚洲国家，以及包括沃尔玛和美国国家篮球协会在内的超过123家私营公司，总计遭遇数百亿美元经济损失。车维德建议，美国应该和理念相近的合作伙伴考虑一种新的集体硬性战略，如果中共对集体中的任何一个成员采取行动，咁让呢啲国家可以联合起嚟，承诺对呢啲中共高度依赖嘅商品进行集体报复，反过头嚟对中共实施经济威胁。近期喺中共嘅反间谍法出台之后，不断对多家在华嘅美国咨询公司进行嘅突击搜查，咁严重打击咗西方企业喺中国经营嘅信心。金融时报5月9日发表嘅社论话，西方跨国公司一直是帮助西方政府和北京接触的主要力量，但中共现在对外国公司的突击搜查损害了自己的利益，如果继续下去，恐怕最终导致跨国公司和中国决裂。金融时报认为，在华经营环境变得特别有毒的是，中共当局提出指控的性质，话外国咨询集团在党政机关涉密单位内发展咨询专家，为客户提供敏感咨询，咁令整个外国商界不寒而栗。美国财政部长耶伦11日在 G7 集团会议上表示，七国集团成员国对中共以经济胁迫方式对待别国的做法感到关切，并正在考虑如何对此进行反制。而美国亦正在准备限制更多的对华投资。美国国土安全部推出一项更新的投资移民计划 EB5， 正在吸引更多中国人，因为新规定允许外国人在美国农村地区或高失业率地区的项目中投入最少$800,000，就可以在很短时间内申请绿卡。而此前中国投资移民申请的等待时间已经长达10多年。 EB5 项目在2010年代开始兴起，每年签发的签证总量上限是10,000个，非常受中国人青睐。据美国政府的数据，到2016年中国人占 EB5 申请总数的 83%， 等待时间已经排到15年后，导致过去5年中国投资者对 EB5 申请的兴趣急剧下降。到2021年，中国申请人仅占 EB5 申请的 4%， 但新规出来之后，仅2022年最后3个月，中国人申请 EB5 总数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倍。新计划包括将农村、高失业率和基础设施项目创建为新类别， 而不属于新类别的项目的最低投资门槛则提高到$1,050,000，并且增加审查，杜绝有欺诈和滥用的现象。新计划还增加每五年对 EB5 项目进行审计。新法律还允许同时申请，例如允许在美国的中国学生在等待 EB5 程序期间留在美国并获得工作许可。咁对于中国有钱的移民来讲，非常有吸引力，因为为孩子提供一个在美国受教育的机会是很多中国人申请 EB5 的主要目的。在经历了国内的疫情封锁和随后的经济放缓，很多中国人正在重新考虑他们想要离开中国。在社交媒体上，润或润学很流行。据大纪元引述伦敦经济学院政治社会学副教授苏拉克 Christine Surak 的说话，民众现在想分散风险，如果再发生一次疫情，他们想要一个可以住6个月的地方。而对于中国富人来讲，他们一直正在寻求第二本护照作为保险，比如圣基茨、尼维斯和葡萄牙等地提供的投资签证项目。但近年来，这些计划遭到当地人的强烈反对，尤其在欧洲、爱尔兰和英国等地已经取消了很多类似的投资移民签证。现在美国的 EB5 计划对中国富人来讲吸引力很大。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